好，听我这么一主持平安。
嗯，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的中间一部分。首先我们来看第二十二章的39节，然后到46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就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因见他们因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来看这个39节到44节啊。首先呢，我们还是去对照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26章啊，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呢提到的这个地方叫科西马尼，然后耶稣祷告的时候带的是彼得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而且提到三次祷告啊，睡着是因为眼睛困倦啊。然后马可福音14章啊，也是啊，跟马太福音记载的是相似的，提到睡着的原因呢是因为眼睛困倦。所以说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记载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带着彼得约翰雅各祷告啊，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对这些事的记载非常详细，记载耶稣呢不止一次的祷告，但是路加福音是做了简化哈。而且呢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也不止一次的上面提到提醒门徒要警醒，门徒睡着了啊，睡着的原因是什么？是眼睛困倦啊，就是肉体疲乏眼睛困倦。路加福音我们来看哈，路加福音实际上是做了简化哈，没说地方，只记载耶稣去橄榄山的一个地方祷告，然后跟门徒之间有扔一块石头这么远啊，扔一块石头这么远。而且你注意哈，路加福音的22章的43节提到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耶稣的力量，然后又提到耶稣祷告的时候那种伤痛，说这个汗像雪点一样滴在地上，是吧？然后当门徒睡着的时候，说是因什么忧愁而睡着，没有说因眼睛疲倦而睡着啊，因忧愁而睡着。我们来对比一下哈，然后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哈，39节，然后说啊，耶稣出来照着习惯啊，到橄榄山，门徒也跟随他啊。从21章37到38节呢，耶稣每日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讲道，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到橄榄山住，到橄榄山住宿啊，到橄榄山住宿，其实就是在这个附近啊，他们祷告的一个地方。40节。说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到那个地方他就对门徒说，你们要祷告，不要进入试探啊，免得入了迷惑，迷惑就是试探的意思，这个词呢就是引诱试探啊，魔鬼用了各样的什么试探就离开了耶稣啊，因为心里没有跟，不过暂时相信，极致遇见试探就后退了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耶稣说我在磨练之中，这是一个词，就是试探的意思，所以说免得入了迷惑，免得入了迷惑啊，还有后边的46节就是试探的意思啊。其实我们需要注意，耶稣说我们，包括我们祷告说我们不要进入试探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一生风平浪静毫无波澜，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进入试探指的是什么呢？别跌倒，是不是？你看同样啊，进入了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耶稣站住了，但是彼得怎么样？跌倒了，以人的身份，然后彼得在逼迫和试炼当中，因为没有听耶稣的，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探和迷惑，他就怎么样？最后三次否认主，啊，这个免得入了迷惑，就是不要跌倒的意思，就不要跌倒的意思，就不要跌倒的意思啊。他不是说我们人生呢不会遇到一点苦难，他是说。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至于毫无准备，然后呢就跌倒不信了，指的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到后边彼得三次不认主，很显然彼得是跌倒了啊，彼得 是跌倒了。41节说于是呢他拉开他们有一段距离，就是扔一块石头这么远，然后把膝盖放下祷告说，父啊，如果你愿意就把这杯移开，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愿，只要照着你的旨意去发生。然后有一位天使向他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在这里哈，你首先要注意，路加福音在这里他有一点就特别强调，耶稣是以人的身份，以人的肉身 然后来承受这个什么逼迫和患难。所以说当耶稣以人的肉身承受逼迫患难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有人的什么软弱。但是软弱并不等于犯罪，你要明白哈，因为希伯来书说了，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是受试探，只是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怎么样，没有犯罪。耶稣呢，以肉身的身份在出来传道之前接受撒旦的什么试探，然后在这里的时候，耶稣以肉身的身份承受这些即将临到他的这种压力和痛苦啊。所以说耶稣在这里呢，他是非常真实的作为一个人，而且是已经知道那要临到自己的逼迫患难和凌辱以及死亡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那种真实的软弱。如果你不知道什么事，你不会软弱。如果你知道上帝注定让这个苦难在你身上，就像耶稣一样的时候，那一夜你是睡不着的，你的内心会像耶稣这样痛苦。所以说为什么耶稣是神却成为这样一个软弱的样子记在圣经当中，其实他是为我们立下榜样，就说神允许呢，在我们信仰当中有逼迫患难和痛苦，神也允许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甚至神也允许我们祈求啊，让这苦难离开我们，这个不是不行，你可以这么祷告啊，不是说完全不能说哈，不是完全不能说。那约伯遇到苦难的时候，约伯也祷告，是吧？这是可以的，因为神的儿子在遇到这些压力的时候，他也祷告嘛。耶稣知道，耶稣是不是知道他要上十字架？是不是他知道他要经历苦？他知道，但他还祷告，这个祷告不叫罪哈，这不叫罪，这是软弱，但这并不是罪恶。但是人在这个苦难患难当中呢，你应该持有的心智就是耶稣在这里所给我们做榜样的，就是倘若可行，求你撤去这杯，但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着你的意思。因为人在软弱当中，你在这个肉身当中的时候，你的本能就是惧怕，你的本能就会让你去回避苦难、逼迫、凌辱、死亡。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是上帝让你必须经历的，你是躲不了的。所以说呢，耶稣给我们做个榜样，为那些要临到我们事情的祷告，为的是在遭难的日子跟神的儿子一样学会顺服和祷告。在这里是这一章记载最重要的功课，因为这一章反复强调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什么试探，入了迷惑。另外一个关于属灵的事情，关于上帝对我们人生的安排，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撤去这杯，撤去这杯只是我们只是一个软弱的一个体现，而是什么呢？你在祷告之后有奇妙的帮助从天上来到。耶稣作为人去祷告嘛，祷告完之后让天使从天上帮助他，对吧？天使从天上帮助他，那么希伯来书也说嘛，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吧？本来耶稣是比天使大的，在这时候耶稣成为和我们一样的肉身，他祷告的时候反倒需要天使来帮助他啊。天使不仅帮助耶稣，也帮助所有在患难和逼迫当中去警醒祷告的人。所以说神呢给你这个环境，给你这个试炼，但是他也不是说完全不管你，你在软弱当中去祷告的时候，去警醒祷告的时候，会有从高天之上来的这种帮助来撑住你。这个天使来了不是把杯撤去的，而是让你在这个患难逼迫当中能够站得住，能够继续去祷告，对不对？不是说一次祷告，还要继续祷告，免得怎么样入了迷惑，掉入试探当中，最后不信了。我们对于临到我们身上所有的事情，包括孩子们，你们都要有这种准备，你们要为你们自己的信仰人生去祷告。因为你们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你们会经历患难苦难甚至逼迫，你们要祷告的是别让你在患难当中跌倒啊，在患难当中跌倒。每个人都要这样。如果说一点苦难临到你，你就不信了，或者说有的人没到这一步，有的人他遵守教会的命令都做不到，教会一要求他作战他就不信了，他就怎么样了，那个是没法进天国，那个在教会是不允许的啊，我们是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说呢，为自己，为那将要圣经说的要临到我们身上，是临到主的事情也会临到我们，我们要去警醒祷告，免得入了什么迷惑，免得因此跌倒不信了。所以说呢，我们发现耶稣是神却成了人，也拥有了从人来的软弱， 这就是为我们做了个榜样，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做。不需要别的事情，就是进行祷告，对吧？就是进行祷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啊，我们靠什么能胜过试探呢？靠什么能在这些事情临到时候不至于跌倒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是不是像彼得一样说我绝对不会跌倒，我为主可以去死？不是的，那个靠不住的，弟兄姊妹。你唯有靠的就是照着耶稣说的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是不是？耶稣在这一章当中说了两次，对吧？所以说耶稣呢，让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他教导我们的方式，他让我们去做的跟世人是完全不同。世人要么回避苦难，要么怎么样，要么用血气，用所谓正能量给自己打气，是吧？给自己鼓气。但是耶稣不是，耶稣让我们去祷告，去警醒祷告。越是在艰难的日子越要警醒祷告，然后主从天上帮助我们，使我们站得住，能够祷告到这个事情结束为止啊，能够祷告到神在我们身上旨意成全，然后我们过了这一关不至于跌倒不信啊。所以说这几年呢，在试炼当中，但是不要放弃向上帝祈求，尤其是当越来越难的时候，祈求主呢从天上帮助我们，好使我们在这艰难的日子呢能够站得住，不至于跌倒啊。我们来看44节，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啊，这个有了天使的帮助，不是说啊然后就一切没有了，然后怎么耶稣反而是更甚至说耶稣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大的痛苦啊。所以说这个苦难是一步步升级的，上帝从天上加给他力量，让他能够承受，说他的祷告然后就变得更加的恳切，是不是啊？你有没有祷告非常恳切的时候？这个事情不行了，靠水也不行了，就去祷告，就去恳切。然后说甚至这个痛苦到一定地步，说他那个汗啊就滴出来的是红色的血，然后滴在地上啊，这个都懂，这个就是人里边那种痛苦，极度痛苦的时候，你的这个血管破了，然后渗到汗里，跟汗液一块出来滴到地上，地上都是血啊，人都体会过什么叫揪心，什么叫痛苦。但是呢很少人能够体会到这种极致的痛苦，但是耶稣体会到了。在天使帮助之后，加添耶稣力量之后，耶稣的痛苦加剧了，他的祷告更加恳切。其实父神呢把耶稣置于这个地步也是给我们做个榜样，因为这种痛苦也会临到我们。你要知道这种痛苦在我们人生或多或少会临到我们。你看其他福音书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耶稣对门徒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是吧？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但路加福音在这里做了更详细的描绘，就把耶稣那种痛苦、那种揪心，以及那种祷告、那种汗，就是哗哗的滴在地上，像血一样。这是路加福音单独对耶稣这种痛苦的状态做了一个非常细节的描绘。其实你看，不仅是耶稣，你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谈到他的劳苦，谈到他那种冒死的时候，谈到他遭遇各种的危险。你看哥林多后书第11章，他说那些事情天天压在他心上。他说谁不软弱，我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谁不跌倒我不谁跌倒我不跌倒呢？啊，保罗还提到，曾经有人要捉拿他，他最后被从筐子上，在筐子里边被人从城墙上追下去。保罗那时候在传道，每一天都过着这种日子，都在死亡和痛苦当中。你一个教会，你的恩赐越大，你一个仆人，你的恩赐越大，魔鬼对你的攻击就越大，你的苦难就越大，这个绝对是成正比的啊。提摩太后书啊，保罗说他提摩太后书3章，保罗说他传道时候遭遇那些患难何等的逼迫，最后主把他救出来了。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啊。你不好好信，你不会受逼迫，反倒是你好好信的话，你一定要受逼迫啊。真正的敬畏主的日子就是这样。如果你还不明白，你看一下约伯记。你看那个时代最好的艺人，唯一的艺人约伯，他经受了什么啊？在这些当中你就会知道 一个人他如果在基督里面是传真道的，他是一个敬虔的教会，他一定会受耶稣所受的，他得的恩典、启示、恩赐、能力比别人大，他的苦难、试炼也比别人多，他就需要更多的去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说这个警醒祷告啊，免得入了试探，免得入了迷惑，它不是说你的人生啊，你的信仰的旅程毫无波澜，没有任何事情，不是的，恰恰是有暴风骤雨，而我们要所做的就是照着耶稣说的警醒祷告，免得跌倒啊，免得跌倒。45节，然后从祷告中起来，来到门徒那里，发现他们从忧愁中睡着了。其他福音说是什么？说是眼睛困了，就是人肉体疲乏，然后睡着了。但是路加福音说是什么？忧愁睡着了。什么叫忧愁？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他要被捕，他要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死在十字架上受凌辱。门徒听见这话，能不忧愁吗？其实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不仅是体力耗尽让人睡着，忧愁过度也会让人精力耗尽，失去警醒的心，最后想了要不就这样，也别祷告了，不做努力，干脆就躺平吧，对吧？有的时候人会这样，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你要继续的去祷告啊。46节，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进入试探。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也教导我们，越是忧愁艰难的日子，越是你快累得不行的时候，你越要警醒祷告，因为越是到了这种累的时候，快要睡着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了。我们知道下一会儿试炼就来了，犹大带着那些兵丁来了啊。耶稣不让门徒睡觉，并不是耶稣啊连睡觉不让人睡，而是让你警醒，因为试炼要来了。当试炼要来的时候，圣灵也会光照我们，让我们去祷告，因为事情要来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哈，保罗提过，你们不是黑暗之子，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睡，若是不警醒，那日子必如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人不能逃脱。所以说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方面我们就会听到学习圣经，另外一方面就是祷告，随时预备，因为必有试炼临到我们，必有艰难的时代，要靠着主胜过去，而不是在试炼当中跌倒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22章47到53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那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的是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来前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监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我们来看哈，马太福音26章，那你看这里这部分啊，12门徒里的犹大来了，以亲嘴为暗号啊，就明明的说，有些亲嘴就卖谁啊，谁就是。然后呢，耶稣不让门徒动刀啊，最后门徒逃跑。马可福音14章跟马太福音相似啊，但是马可福音特别提到有一个少年人赤着身逃跑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都记载犹大以亲嘴为暗号出卖耶稣。然后呢，再看约翰福音18章，约翰福音呢，重点是提到耶稣2次问你们找谁，然后最后说，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人去吧，这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没有一个示弱的。然后耶稣呢，也让彼得把刀收走，啊。但是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记载左右人见光景不好，就问耶稣能不能动手砍人，是耶稣身边的人感到有事要发生。在询问耶稣之后，耶稣也没回答，然后就动手砍掉了大祭司的耳朵。但是对于这个事呢，在路加福音没有记载耶稣责备门徒，只是说到了这个地步，任凭他们吧，啊，任凭他们吧，啊，后边说了一句，黑暗掌权了，黑暗掌权。好，我们看47节哈， 说他正在说话的时候看了一大群，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试炼就来了。也就是说你不是一开始就跟主一次进行祷告，你到后来的时候你也来不及祷告了，是吧？实际上整个路加福音这段是记载了门徒如何失败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开始的时候没有和耶稣一起进行祷告嘛，试炼就忽然临到了。你在有机会的时候，你在可以预备的时候，你不进行祷告，你就会被忽然临到的试炼捉住，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22章40节还有46节，就中间这部分两头所写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来看哈，路加福音在这个地方啊强调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需要知道在这场事件当中在这场事件当中，其实呢耶稣和门徒都作为人，但在整场事件当中只有耶稣胜过了，没有跌倒，能明白？没有跌倒。这个没有跌倒不是说你没被抓，耶稣最后被抓也被杀，但是耶稣没跌倒，耶稣得胜了。门徒呢虽然没被杀，门徒跑掉了，但是门徒都失败了，是吧？门徒都失败了。耶稣怎么得胜的呢？耶稣是不是说他是神所以他凡事都能胜？不是的。耶稣啊，他作为一个人拥有一样的软弱，也会忧愁，但是他靠着是什么？警醒祷告站住了。父啊，倘若可行把这杯撤去，是吧？然而不要照我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后边越来越痛苦，靠着祷告加添的力量，靠着祷告在那种极其痛苦的过程当中站住。门徒失败为什么？没听耶稣的话，是不是？门徒失败是因为没有听耶稣的话啊。所以说呢，每当要遭难的日子，每当有大事临到教会的时候，其实上帝会感动我们去祷告，只是我们有时候没有警醒，所以说就会受到很多的试探，会掉入很多的陷阱当中。这两天我们知道这件事，所以说以后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说那名被称为犹大的12个当中的一个走在他们前头，靠近耶稣要亲吻他，然后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吻来出卖人子吧。犹大用亲嘴为暗号出卖耶稣，也就预示着今天有很多口称耶稣为主也跟你称兄道弟的人，他卖主卖友，就是跟多后书11章26节所说的假弟兄的危险。他给你问安，给你写信，目的是要害你啊，目的是要害你。这种人呢从古到今都有很多，我们这几年见过很多啊，说哎呀啊，我听懂了啊，我愿意听啊，我愿意悔改啊，我愿意奉献啊，我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你啊，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把自己装得可谦卑了，最后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其实就来搅扰教会，来害教会的。这就是像犹大一样的啊，用亲嘴来爱来卖你，用称兄道弟，用亲嘴，用假装遵守你的教训，用假装舍弃一切跟随主来害你。这种人从古到今都有啊。49节，然后他周围那些人意识到这样发生的事，就说，主啊，我用刀攻击可不可以？然后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攻击了大祭司的奴隶，削掉他的右耳，耶稣却宣布，到了这个程度你们任凭他吧。于是触摸耳朵医治了他。其他福音书呢，耶稣制止门徒动刀，但这在路加福音这章，耶稣主动要求门徒卖了衣服买刀，对吧？并且耶稣在门徒问啊，可不可以在光景不好的时候动刀的时候呢，耶稣也没制止，也没说，也没制止，你要明白哈。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耶稣说这么多门徒2把刀就可以了，然后呢门徒动刀，耶稣虽然没制止，但是削掉耳朵之后耶稣说停了吧，可以，是不是？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当中呢，耶稣许可门徒在危险来临的时候最低限度的去用刀攻击，但是你注意这个词哈，最低限度的怎么用刀攻击，然后攻击的结果是仅限于削掉耳朵而不是削掉脑袋啊。耶稣呢提醒我们要防备人害我，提醒我们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保护自己，去免得进入这些危险当中，但是你不要跟人去缠斗，是吧？只要不要成为最后拿着刀双方用刀 PK 啊，那个就不是啊，仅仅限于耶稣所说的这个范围之内啊。然后触摸耳朵医治了他， 在路加福音当中特别记载，耶稣伸手摸了这个人的耳朵，医治了他。其实这是耶稣向仇敌行了神迹。这个人是大祭司的奴隶，是大祭司身边最信任的一个人。耶稣也是向他做见证，证明人子有比他们的刀枪棍棒更大的能力。到底是拿着棍棒抓人的能力大呢，还是把削掉的右耳摸一下恢复原的能力大？那肯定是能让耳朵复原的能力大，这个只有造物主可以造。这就向仇敌显出天国的全能。耶稣并非没有全能，他能让你那削掉的耳朵复原，难道他不能从你手中跑掉吗？为什么人愚昧到不能思考这个问题呢？你要想一想这个问题。上帝能创造天地万物，难道上帝不能让他的教会不遭受逼迫吗？除非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啊。神的儿子来到世间呢，顺服父神的旨意，被捕的时候不反抗，被打的时候不说威吓的话，直到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个拥有着无比全能的人，却不为自己使用全能让自己脱离患难死亡，反倒是做成救恩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世界之子无法理解的事情。甚至说神的智慧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在外邦人看为什么愚拙，但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比人有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这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世上有权位将有败亡之人的智慧，因为世上的人有智慧的有权位的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智慧，所以说这就是圣经的智慧。很多时候人就不能想一想，为什么耶稣能医治他这个人的耳朵，却不让这杯撤去？这就是神的智慧啊！耶稣的忍耐呢，也是教会的忍耐。其实你看旧约列王记下的时候，旧约也有这样的事情。当亚兰王带着军兵围困神人以及撒的这个城的时候，有满山的火车火马，最后以利沙祷告神，让这些军兵昏迷，把他们带到城中间。然后以色列王说可以杀吗？他说不可以，给他们摆设宴席，让他们吃喝回去，对不对？这就是天国的智慧啊。52节，然后耶稣向那些冲着他来的说说冲着他来的这些祭司长和守监官并长老说，你们像对待强盗一样出来带着棍棒，白天我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伸手在我身上，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却是黑暗掌权了。这些恶人哈，就是教内的恶人，因为他也讲圣经啊。恶人呢惧怕百姓，白天的时候不敢下手，却趁着黑夜由叛徒引路来抓捕耶稣。这就叫什么？黑暗的时刻，是魔鬼之子暂时掌权的时刻。这也是为了让经上关于耶稣的话能够应验。其实这样的假冒伪善的黑暗之子，在每个时代我们在教内都会遇见，神会任凭他们在某个时段得势，就像我们曾经那些魔鬼之子控告我们一样。有很多的牧师基督徒参与控告侮辱我们，但是上帝允许魔鬼之子黑暗势力掌权，是为了让经上的话应验，不仅应验在耶稣身上，也应验在门徒身上。今天来说，就是教会和门徒传真道的人被恶人陷害，陷到逼迫，这种事情是必须有的。但是魔鬼之子只能暂时掌权，他不可能永远嚣张啊。好，接下来看这个路加福音22章的54节到62节啊，今天最后一部分，大家认真听。他们拿着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光火里，就定睛看着，说这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和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身过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我们来看今天讲到最后一部分。 马太福音呢和马可福音，你去看马太福音26章啊，都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是先记载耶稣被审判定罪，然后再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你看到没有？是吧？但是路加福音是把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放在前头去说，为的是接上之前耶稣，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就把彼得三次不认主和耶稣谈到要进行祷告，和耶稣之前谈到彼得要跌倒这个事情，把这三个事合成一个事情去讲，就是谈警醒祷告嘛，是吧？其他福音书是拆的放在后边，但是唯有路加福音是把它们列在一起，就是注重于这个警醒祷告这个话题啊。还有马可福音的14章，你去看啊，其中还有一些记载略有不同啊。约翰福音呢，是把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事情放在耶稣被审判的这个事情中间，你往上看。你一看约翰福音是什么，把三次不认主的事情放在，把审判的事情分上下两部分，把这个三次不认主放在中间，去看看这约翰福音啊。路加福音呢是把彼得三次不认主啊放在前面，然后再谈耶稣被审判定罪的事情。然后在路加福音当中你注意哈，彼得否认耶稣的时候那个语调非常的特别啊，这个女子说你一会儿，他说女人呀，我不认识他。又有人说，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是吧？然后又有人说他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注意这个口气哈，非常的义正言辞，好像真的是这样回事一样。要说路加福音对彼得这个三次不认主描绘的更加的细致啊。54节说，拿住耶稣之后把他带到大祭司那里，彼得则远远的跟着。彼得为什么跟着呢？彼得之前跑了啊，彼得在耶稣被捕之后继续跟着，是为了证明自己同一主下监也是甘心，他要把自己的夸出来的口给圆了，他不承认耶稣所说的，他要证明自己的勇敢。所以我为什么说这里路加福音放在前面和上面的两部分连在一起，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你胜过试探的方式不是凭血气，不是相信你自己的意志力，而是进行祷告。因为什么？你不要相信你的意志力，你要进行祷告。过去我们都碰到教会里边有蠢货，他故意相信自己的意志力，他把恶人弄带到身边，带到教会，他觉得自己没问题，结果就彻底跌倒了。你面对试炼的方式不是凭血气，不是相信自己，而是照着耶稣去说。今天有两种方式对待魔鬼，一种是我可以，是吧？另外一种是什么？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你肯定要照着耶稣的去做，要不然你就会跌倒嘛，对不对？彼得不照着耶稣所说的，彼得没站住脚，对不对？彼得没站住脚，耶稣站住。耶稣那时候也是人嘛，对吧？大家都是人嘛。实际上在路加福音当中哈，耶稣向我们展示了面对逼迫试炼的两种方式，一种是靠自己相信自己，另外一种是靠神进行祷告。你靠自己一定跌倒，你靠主一定能站啊。55节，然后在住宅中间点亮了火，在住宅中间啊，就那个院子中间，并且一同坐的彼得坐在他们中间。你看他进来，上帝给他安排那个地方，他就在那个中间火堆上，然后就在火堆的中间，有一个说，然后有一个女奴隶注意到彼得面朝着光，就凝视他说，这人跟他是在一起的，你看多好，坐在中间，那火在中间最亮，然后彼得在中间，那火正好照他脸上，那抓耶稣的时候看不清脸，那现在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啊。彼得的这个说话的那种面容语气被所有人看得一清二楚啊，外邦人这不也包括仇敌也看得清楚啊。说然后一个女奴隶说啊，你跟他是在一起的，就你跟他是一直在一起的嘛，说也没错啊，对吧？彼得一直和耶稣出入嘛。然后彼得立即否认宣布，我不认识他，女人啊，女人啊，带着这个口气，只是一个女人而已，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没有刀，也没有枪，也没有权力，却让彼得能够在公开场合否认耶稣。他直接说，主啊，我可以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没有吗？58节，然后不久以后，另外一个人注意到他说，你也是出自他们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彼得第二次否认耶稣，也否认自己是门徒啊，否认自己是基督徒。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 另有一人坚持说，估计产生讨论了，这个人就是不放弃，这个人觉得，哎，你这人怎么睁眼说瞎话呢？我这个人说，这个人真的是跟那个人在一起的，因为他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看到第三次这个人说他的时候，彼得直接就不讲道理，直接就硬驳了。你注意哈，彼得一直跟耶稣在一起，彼得是核心门徒，每次耶稣讲到耶稣问问题的时候，他都第一个站出来，在所有人面前他都显出自己是跟耶稣最近的人。每次耶稣讲到耶稣教训人，他都站出来说话，是吧？嗯，是吧？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他就第一个站出来，对吧？耶稣说你们舍弃的跟随我，耶稣彼得先站出来，那我们怎么办？其实不光是门徒，只要认得耶稣，包括仇敌都认识彼得，因为彼得最能活跃啊。彼得生怕人不知道他是耶稣的核心门徒，但是这一刻彼得在这些无权无势的小民女人面前却睁着眼说瞎话啊。然后你会发现他表现得很淡定，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说人呢，是不是？而且非常义正言辞，他的口气仿佛他真的被人冤枉了，仿佛他从来不认耶稣。那个空旷他就忍不住了，那个人说，哎，你就是他们一员，你怎么不承认呢？他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跟彼得之前说的完全不符，对吧？完全不符。为什么彼得会变了一副面孔呢？并不是他不爱主，也不是他不真心，只是因为他跌倒了，只是因为他没照着耶稣说的去做。所以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意志力，而是靠主警醒祷告去面对试探。因为你这个肉身啊，面对魔鬼面对世界，你的能力极其有限，但是当你从上帝那里支取能力的时候，当天使从天上给你加添力量的时候，即便你在痛苦当中，你还是能坚持得住的。这就是天国的事情，它跟我们在世界上完全不同。世人靠意志力，靠肌肉，靠强大的这种能力和智慧，但是我们信主就是靠真理，靠圣经，靠祷告，对不对？说然后他还在说话的时候，鸡就大声的叫了。然后主转过来看着彼得，注视着彼得，其实耶稣一直在听着彼得。说彼得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苦的哀哭。彼得不单想起主的话，彼得也想起主他在主面前夸的口。彼得这一刻他的心情既痛苦又绝望又羞耻啊。弟兄们，这是彼得生命当中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这种时刻比死亡还要难受。因为彼得曾经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彼得他认为他在门徒当中他理应为首，他在门徒当中就是说即使众人都跌倒他也不可能跌倒，他认为他对主的爱超过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对吧？但是他所有的自信勇气和意志力在这一刻全部都倒塌了。弟兄们，在这一刻那个旧的彼得彻底的死去了。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彼得也与主一同的从主里边，他彼得在主里边重生。所以说弟兄们，这一段是一个仆人走向侍奉，在教会里边他去为首，他做牧师做执事的时候他必须经历的。人的里边那些自意夸口自信情怀如果不被粉碎，他不可能侍奉长久。我见过很多的牧师基督徒觉得自己很勇敢，觉得自己参加过什么什么各种的运动，上过街就很牛啊，还嘲讽我们，你们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上天的勇敢。这些人最后做的是什么事情？这些人可比彼得跌得惨，彼得跌倒之后回来，这些人跌倒之后就成了畜生啊。所以说人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你不能把自己过去那些成功经验，你那些在世上的荣华东西，你那些啊在世上成功勇气舍掉，你不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你是不会悔改的。你如果不照着耶稣所说的去警醒祷告啊，去靠主去支取力量， 你在这个接下来的试炼当中啊，不管是苦难还是来引诱你犯罪的人，你一定会跌倒。彼得所经历的是每一个真正的仆人，在教会当中要做事的人，他真正要经历的。你这样之后，你才能兼顾其他的弟兄，要不然你怎么跟人去讲？一个从悔改、从跌倒中走出来的人，又重新被主使用的人，那他讲的道是不一样的，他劝勉人的这个力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经过这一切，就像彼得一样。所以说，弟兄们，你看，从这事以后，彼得真正认识了自己。在痛苦的悔改之后，他一生都会照着主的话语去进行祷告，他不再会走向这样的道路。所以说耶稣说嘛，为他祈求叫他不至于失了信心，回头以后他继续去兼顾弟兄，去教会牧养羊群。然后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面对着更大的官府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还有大祭司的家族都在那里，问彼得你干什么来，彼得说，彼得被圣灵充满，就见证耶稣嘛。那时候的彼得和约翰是什么？是充满胆量。大祭司说，哎，这人从前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就非常稀奇啊，认得他们跟过耶稣。从前有人见过彼得屁滚尿流的这一幕啊，这些大祭司的仆人，你说能没见过彼得吗？当时都睁着眼说瞎话否认耶稣，但是在首都行传的时候，他们看到另外一个彼得，一个重生的彼得。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呢？耶稣允许彼得摔一次，是让他回头回得更彻底。彼得不经历这次失败，他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什么。有些跌倒和灭亡呢，是出于自己的罪，但是像彼得这种，是耶稣为了预备他更多的是服侍，为了预备他去拯救更多的人，才会让他跌倒一次，这一次可以让这个人记一辈子，并且他会劝勉所有他见过的人。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